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《二把手》，作者唐达天，演播五一先生。第95章，省委班子大调整。谢明光鼻孔里哼了一声，发出了一阵冷笑。他为何东阳每天都泡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里而感到好笑。为官者需要你去干的事情很多，即便你当两辈子的官也干不完。关键要得巧，那样你只需要做一两件有头有脸的事情就足够了。谢明光认为，光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人是最愚蠢的，既拉车又抬头看路的人是最老实的，让别人拉车只管坐车看路的人才是最聪明的。何东阳顶多算是个老实人，而自己才是那个最聪明的人。这些年谢明光就是这样一步步爬上副书记的位子。何东阳赶回西周，姚长路已经咽气了。姚长路追悼会召开这一天，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。也是在这一天，中央对西夏省班子调整名单终于出炉了。祝开运毫无悬念地坐上了一把手的教椅，江雪峰则成为了中央党校副校长。只是副书记陆宗武并没有像人们传说中的那样接任祝开运当省长，而是继续留在了副书记的位子上。省长是由中央外派的叫孔家庆的人担任。祝开运的高升原本对何东阳来说是一件异常兴奋的事，可他就是被笼罩在了姚长路离去的这层悲伤的情绪中，怎么也兴奋不起来。一个月前，姚长路在政府常务会上辞职的情形还历历在目，一眨眼的功夫，生死茫茫，阴阳两隔。何东阳一直在怀疑姚长路的辞职与英澳山煤矿出事有关，他可能是怕自己不干不净受到追究。当追悼会结束后，到了姚长路的家里，何东阳才为自己无端的猜测而感到羞愧难当，甚至还有一种良心的谴责。姚长路的家实在是太普通了，简单的装修，简陋的陈设，也许在西周找不出一个副厅级领导的家会像他家这样。姚长路的老婆显得很平静，只是悠悠地说道：
其实病去年就查出来了，可他死活不让我向外人说，都是喝酒喝成这样的，医生滴酒不让沾，可他为了工作还照喝，今年情况就越来越糟糕，有时候整夜疼痛难忍，在我的说服下，他才提出辞职的。职没辞成，却惹来了一片非议，反而增加了老姚的压力。前一段他说感觉不错，不怎么疼了。可谁知道？
姚长路的老婆说着，哽咽了起来，抹了抹眼睛，又接着说道。
他这人就这样，一辈子节俭惯了，你看看家里用的都是十多年前的家具，他走了自己不痛苦了，可扔下我，让我怎么活呀？
妈，别难过了，不是还有我们吗？
女儿轻轻搂着妈妈的双肩说道。姚长路是个民族干部，生了一双儿女，都在北京工作，也都成了家。何东阳讲了一些连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的话，安慰了一下姚长路的老婆。从姚长路家出来，心情一直很沉重。姚长路在癌症晚期仍然坚持工作，其实他在提出辞职的时候，病情已经很严重了。他非但没有了解他的病情，反而怀疑他与煤矿事故有关。现在他除了自责就是悔恨，早知他有这个病，他无论如何也会照顾他的， 至少在精神上多给予他一些关怀。快到政府时，高天俊打电话要他过去，他这才突然想起来，这次中央对省上班子的调整，高天俊最终成了一个陪客。晋州省委书记孙政权顺利被任命为西夏省副省长，这对高天俊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刺激。看来死亡35个学生的事故并没有对孙政权的升迁造成多大的危机。官场的每一次调整，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所以然来，往往激流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流淌，顺流和逆流相搏，有时候连你自己都不清楚会被推到哪儿。这就要看你背后的推力究竟有多大了。也许这次高天俊备孕的原因不仅仅是英澳山煤矿的事情，可能还有更多的鲜为人知的原因，这只有他明白，有时候甚至他也不会明白。何东阳见到高天俊，他的脸上明显是多了一层灰暗。可以理解，中组部一同考察了两个人，现在孙政权顺利地坐上了副省长的位子，而高天俊到底会被怎样安排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这事儿搁谁的头上，都是一时半会儿难以迈过的坎儿。高天俊还是掩饰住了内心的不快，热情地说道：“东阳啊，快进来坐。”何东阳坐定，看着高天俊。他不知道高天俊这么急着找他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关于省上班子调整的事情，如果高天俊不主动说，何东阳也不好开口。东阳啊，老姚就这么走了，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。高天俊的眼前闪过一丝忧虑，说了这么一句。何东阳点点头说道：“是啊，天大的事情也大不过人的健康。眼看现场会要开了，老姚又这样走了，工作你就先直接代劳一下吧，等这阵子过了再考虑工作调整的事情。我想省委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动下面的干部，政府这块工作还得你协调好，人少了一个，工作可不能少啊。”高天俊并没有提省上班子调整的事情。高书记放心，我会安排好的，何东阳说道。何东阳说完，高天俊再没接话，而是看着窗外怔了半天，然后叹口气说道：“哎，省上该调整的都已经调整了，看来也就这样了。两会的事儿，我看也得尽早着手，完了我们开会再具体商议一下。两会前这段时间啊，我们所有的工作还是要以保稳为重点，尽量不要让社会矛盾太激化，怕到时候会出事啊。”何东阳缓缓地点着头，亦是认真聆听高天俊的意见。其实何东阳明白高天俊话里的意思，除了对省上班子调整的失望和无奈之外，更多的还是在提醒何东阳，凡是与稳定相悖的事情都不能干，意在指金津河污染治理的工作。何东阳有意不顺着高天俊的思路往下说，而是换了一个话题，试探性地问道：“中央对省上的调整才开始，高书记是不是要往外走的可能啊？”高天俊眼里突然闪过亮色，瞬间又失意地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不好说呀，我现在就是一夜漂浮的小舟，谁知道能在哪儿靠岸呢？”说完，高天俊停了一会儿，双手扶住沙发扶手站起来，沉沉地丢了一句：“大不了继续在这儿干，想让我去人大，哼。”高天俊说到后面，语气带着一股子倔强，虽然他的脸望向窗外，但何东阳能够想象得出高天俊的脸部肌肉一定绷得很紧很紧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《二把手》。
何东阳说高天俊往外派的话仅仅是他的一种猜测，因为这次调整，省委省政府的所有省级干部领导都配齐了，除了外派这种可能性之外， 高天俊基本上再也没有升迁的可能。高天俊的话明显是包含了很多的无奈，看来他对自己目前的形势也无法预料，但他内心里还是抱有了一丝希望。何东阳说道，如果这次动不了，明年换届了你肯定就上去了。高天俊冷笑了一声说道，不想了，除了升官，我想人生还有许多更快乐的事情要做。好好工作，县常会的事情你再落实一下，别出什么漏洞，再没什么事情就先忙吧。高天俊看着何东阳走出办公室，怎么就突然有些羡慕起何东阳来了。他如果是何东阳这岁数，这身体有的是时间好，可现在55岁的人了，实在耗不起啊。如果再干一届就到头了，也就没什么指望了。眼下还不是他能不能升到副省长位子上的问题。据省委组织部长潘长红的消息，祝开运连西州市省委书记都不想让他继续干了。这是最致命的一击。如果弄到省人大专委会去，那跟退休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高天俊心里再清楚不过了。祝开运这次是要拿江雪峰这棵树上的猴子开刀。何东阳一走，龙永年就来了。自从给高天俊牵了一条线，跟着高天俊北京跑了一圈回来，龙永年在高天俊面前少了一分胆怯，多了一分自信。今天他知道高天俊心情不好，进来时不再嬉皮笑脸，装出了一副深沉的样子，先是把茶杯里添满水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说道，
书记晚上要是没什么事，我请你去老曹那儿坐坐，听说又引进了一个广州厨师，出了几道新菜。
龙永年常去曹天举的东方国际大酒店，他压根就对湘菜粤菜不感兴趣，而是喜欢那里的外国小姐，不但性感迷人，就连做爱的姿势都跟中国女人不大一样。龙永年是玩上瘾了，他相信高天俊要是去玩玩，马上会将所有的不快给忘掉。高天俊并没有正眼看龙永年，像龙永年这种二不愣的，也就是歪门邪道上点子多，你要是指望他给你工作上出点力，门都找不到。但这种人就是长着一副哈巴狗的脑子，什么时候都知道你想什么不想什么。高天俊的确是想排解一下内心的郁闷，但一开口还是问起了工作上的事情。最近忙些什么呢？
还是按照首长指示，各县市学习讨论邓存斌提出的那个农业发展新模式，然后将学习讨论的结果汇总上去。按照何市长的意思，要提炼出一个西周农业发展的新思路来。我看那篇材料呀，也没有说出个什么呀。
龙永年说着说着，看高天俊紧紧地盯着他不放，嘴巴就慢慢地停了下来，再也不敢往下说了。
何市长说的对，西周农业这些年一直走不出发展的瓶颈，这次就是要借邓存斌的这一思路好好的总结总结，理出个头绪来。你觉得西周农业发展的着力点在什么地方呢？
高天俊一脸冷色，
这个我觉得要跟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，总不能拿一个圈都去套吧。
龙永年支支吾吾地说道，
永年啊，你也当过几天县长，我们要的是农业发展的指导思想，不是种茄子和种豆子的问题。你还是要多多学习学习，农村工作办公室不懂农业农村的，你还怎么当啊？
高天俊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怒色。龙永年不停地点着头说道，
是是是，书记说的对，下去我得好好学习。
高天俊虽然看不上龙永年，可还是去了东方国际大酒店，品尝了新的菜肴，还见到了杨天文。他过去对杨天文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，可今天他一看到杨天文，突然生出了很大的气来。他觉得之所以副省长的位子被孙政权抢了去，罪魁祸首就是杨天文。要不是英澳山煤矿出事，他能落到孙政权后面吗？这也就罢了，没想到姚长禄尸骨未寒，杨天文竟然提起了副市长人选的问题。
很显然，他是盯上了这个空缺了。高天俊冷冷地笑着，说道：这个问题，你应该去问省委。杨天文的脸立刻像被霜打过的鞋子一样，蔫了，不住地点着头，一句话都没有再说出来。杨天文离开时，往高天俊的口袋里塞了一张卡，高天俊并没有阻拦。等杨天文手拿掉了，他又把卡掏出来，轻轻地放在桌子上，说：这个还是你拿上，我拿了也没用。高天俊心想，你让我当不了副省长，我绝不会让你当上副市长。杨天文也不好再继续留着，借口母亲有病就提前走了。接着龙永年就引高天俊去了一间常年为书记开的套间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。这一晚高天俊玩得很尽兴，虽然老了，但视觉神经还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他觉得中国女人如果是香烟的话，那外国女人就是鸦片，染上了会让你中毒，最终会要了你的命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高天俊想的还是很明白的，他也就偶尔心烦了玩玩，但绝对不会当饭吃，否则在官场倒下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。尤其是这些年，高天俊在心脏越来越负担重的情况下，基本上就告别了性生活，虽然偶尔也会有些欲望，想起来就心跳加快，但他是万万不敢轻易尝试的，最多是逗逗乐子，开开心，饱饱眼福而已。就像一个笑话中说的，一个60岁的老汉跟一帮年轻的人外出打工，每到发工资的时候，年轻人都到外面去找小姐，老汉也跟着去，结果应了那句话，上面有想法，下面没办法。后来老汉每次去时就站在门外听着年轻人玩，听着听着就哭得一塌糊涂。年轻人发现后问起原因，老汉叹口气说道：
年轻时家伙行，可社会不行，老了社会行了，家伙却不行了。
高天俊有时候就觉得自己跟这个老汉差不多，年轻时一心想往上爬，生怕弄出响动来影响自己的仕途，谁知道爬高了，官大了，身边美女无数了，却没这个能力了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的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剧《二把手》已播讲完毕。喜欢我声音的朋友可以关注、点赞、留言，还可以收听我同期播讲的职场言情剧《听说爱情曾来过》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